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5月30号到6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纽约州府郁金香节喜迎法轮功。2018年5月12至13日，纽约州府奥巴尼的华盛顿公园迎来第70届郁金香节。在这有着浓郁荷兰传统的春季庆祝活动中，手工艺品、美术画作、美味佳肴、儿童游乐园、世界级现场娱乐表演以及150多种14万株郁金香一并展现，吸引着远远近近成千上万的游客。法轮功学员们满怀善念参加了该活动，与人们分享着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的美好，向人们讲述着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尽管周六12日风雨交加，气温骤降，一位台湾女士仍然如约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台，认真跟学员学练功法。她曾与一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超市偶遇，彼此立刻觉得面熟，交谈中才知道从未见过。学员给他介绍法轮功，他马上表示想学，并约定前来郁金香节学功。周日阳光明媚，来郁金香节的人流络绎不绝，很多都是举家同行。学员们一边给妈妈们递上手工精致的莲花，一边送上法轮功真相传单。人们表示无法想象这么残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现今的中国，纷纷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美国国殇日最大游行法轮功队伍受欢迎。28号是全美阵亡将士纪念日，也称为国殇日。皇后区举办全美最大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第91届小井道格拉斯顿阵亡将士日游行，向卫国军区的军人表达敬意，有超过150个团体参加，数万人观看。参加过越战的华裔退伍老兵也行进在队伍当中，众多华人扶老携幼在两旁向美国军人致敬。法轮功学员今年再度受邀参加游行，表达对自由的珍惜与守护，共襄盛举。
纽约州多位议员褒奖法轮大法日，今年是法轮大法红船事件26周年，即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2018年4月中旬到5月初，美国纽约100多位来自联邦、州府和市镇各级政府官员或联名或单独发出褒奖贺信与祝贺。随后纽约州13位参众议员在联名签署支持第19届法轮大法日的决议案和褒奖后，又单独发出褒奖，表达他们各自对法轮大法的支持。
瑞典夏日露天庆典活动法轮功受欢迎。瑞典人很会把握大自然的节拍，每年的夏天各地社区都会举办夏日露天庆典活动，大多都是全家聚在一起，欢快地享受着夏日的阳光，载歌载舞，与社区不同族裔的人们分享自己的喜悦，同时用这种形式来履行自己的社交义务。2018年6月2号，瑞典斯德哥尔摩南部的博基卡社区在靠近湖边地铁站 Fija 的大草坪上举办一个盛大的夏日露天庆典活动。法轮功学员受该活动主办方负责人的邀请，在当天的活动现场设立了一个摊位，竖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摆上真相展板信息台，并在庆典活动现场的舞台上演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将法轮功的美好带给当地的社区民众。
新西兰酷刑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2018年6月2号，新西兰奥克兰已经进入初冬，树叶凋零，气温骤降，可是位于市中心的皇后大街上依然行人如织。法轮功学员们的酷刑展以及中共的火灾人体器官的演示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唤醒了他们内心的正义感，纷纷在征签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希望能帮助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酷刑展还吸引了新西兰一位人权记者在现场不停地拍照。他说他关注法轮功的抗议中共迫害的活动已经很久了，他一直想自己为法轮功做一部纪录片，他支持法轮功，并在征签板签字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脱帽节，我向法轮功脱帽致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我最喜欢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所以我拿了资料准备多了解法轮功。今天是脱帽节，我向法轮功脱帽致敬。约翰尼先生在观看本拿比脱帽节游行时高兴地说，2018年6月2号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拿比市脱帽节游行。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团体包括天国乐团、真善忍花车、腰鼓队、法轮功功法演示队，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很多观众表示看游行遇到法轮功很高兴，并纷纷拿了法轮功真相资料，表示要多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上面那一幕是当约翰尼先生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时所说。
流金岁月，荡荡师恩之二，北京国际法会花絮。作者明艳。1996年10月底11月初，秋高气爽的北京迎来了第二届法轮大法国际交流会，与会者有400多人，以海外学员为主，他们分别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瑞典、瑞士。法会期间，师父正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为祝法会的圆满成功，师父特意写来了贺词。广度众生，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跳出三界外，登天成佛身。1996年10月16日，新明，为师弘法度众生，四海取经法传灯，十恶毒誓传大法，转动法轮乾坤正。1996年10月16日于亚特兰大。10月1号晚，我正准备就寝，大脑突然接受到一个信息，明天师父要来。这下我可兴奋起来了，激动得几乎一宿没睡。那时的我刚刚走入修炼不久，还没有亲眼见过慈悲伟大的师父，也不懂什么功能不功能的事情，心里将信将疑，师父真的会来吗？师父在美国呀。第二天上午在地坛公园参加法会活动的时候，我见到老学员就会悄悄地问，今天师父会不会来？他们都回答我，师父已经为法会写了贺词，师父在美国的亚特兰大，赶不回来。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师父会来。于是当大家在地坛公园方泽轩的小院里进行修炼交流的时候，我虽然也在听学员的交流，但眼睛却紧紧盯着大院的门口。直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我看到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就紧张匆匆地安排着什么。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喜上心头，我确信师父真的要来了，但我不敢声张，内心却暗暗高兴，并焦急地期待着。吃晚饭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就是不上菜，似乎在有意拖延时间。大家很无奈地东拉西扯的，而我却不怎么说话，心紧张地砰砰直跳。我知道师父正在向会场赶来。师父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立刻欢呼雀跃起来，蜂拥着涌向门口。这时一位辅导员大声喊，请大家都回到座位上去，这样对师父不礼貌。于是大家又迅速跑回座位，站立鼓掌，恭迎师父的到来。师父微笑着走进来了，我看到师父了。师父穿一件浅灰色风衣，是那样的高大、伟岸、亲切、慈祥。 师父站在饭厅的中央，很高兴地对我们说，先来看看大家，大家别激动，一定要吃好吃饱饭。饭后都到前厅去，我给大家讲法。望着师父，我使劲地鼓掌，巨大的幸福和快乐包容了我，时间和空间似乎都凝固了。突然，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念头，师父怎么这么像我的父亲呀？此念一出，吓了我自己一大跳。我当时还不懂得缘分是怎么回事，只是惊讶于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后来我知道，在那一刻是师父打开了我的记忆。饭后，大家集中到了前厅，迫不及待地盼望师父快一点讲法，并请求师父多讲一些。这时，研究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大家，师父是从机场直接赶过来的，师父还没有吃饭。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酸酸的。是啊，师父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为弟子着想，而作为弟子，我们又在哪一件事情上真正为师父着想过呢？为了让后面的学员也看得见、看得清师父，师父把椅子放到了一张大桌子上，然后身体轻轻一跃就坐到了上面，还问后面的学员看得见吗？大家高兴的使劲拉长了声音回答，看得见，并热烈鼓掌。接下来师父讲了40多分钟的法，学员们都屏住呼吸，如饥似渴，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整个会场安静极了，只有师父宏大的声音在天地间响彻。讲法结束了，学员们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向师父表达感谢。师父跳下桌子，与学员们亲切握手交谈，学员们围着师父开心地笑着，笑得合不拢嘴，谁都不舍得让师父离开，都想让最幸福的时刻延长一秒再延长一秒。在工作人员再三提醒下，学员们才依依不舍地让出一条通道，请师父先走。走出厅门，师父几次回头，几次挥手，像眼巴巴望着他的我们告别。我们仍静静地矗立在门口，目送着师父，直到师父高大的身影在夜幕中隐去。走出地坛公园的大门，已经快晚上11点了。此时月光如水，照耀着寂静的大地，照耀着沉睡的城市，也照耀着浩浩荡荡的我们。补充：一，法会休息期间，我和北京的老兰等正在说话，一位台湾的小女同修一下子就蹦到了我的面前，手指着我们的脸说，哎，你们脸上都有法轮耶。她指老兰，你是蓝的。她指着我，你是紫的。二，这天我带的是美能达相机，不巧电池用完了，我又感觉到师父一会儿要来，这可把我急坏了。天已将晚，周边的商家都已关店，况且美能达需用特殊电池，很难买到。看到我焦虑沮丧的样子，一位修炼时间较长的同修告诉我，别着急，到时再试试。我悟性很差，心想明明没电是什么样，他又点我说，到时再说。结果等师父来的时候，我真的拍了11张照片。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
读同修被迫害后都有背后的原因，一文有感。辽宁大法弟子王瑶读了第821期正见网上的同修被迫害后都有背后的原因一文，心里很是难过，为那两个例子中的那几位同修难过，他们为我承受了那么多，作为镜子，今天才让我看到那败坏的色欲争斗妒忌等物质又躲到那里害大法弟子。师父通过那几个同修把他们暴露出来，我们发现了，立即发出正念，我们大法弟子这个整体空间场不要他，请师父加持，彻底解体，铲除他们。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不是过去的个人修炼，整体这个大空间场中的败坏物质，不管它从哪里，从哪个小细胞上冒出来，都是给我们大家看的，除了他本人应清醒认出他， 铲除它，谁看到都要马上共同清除它。在大法弟子整体中，也许在我这个小细胞身上，表面上没表现出那方面业力，但既然我看到了这篇文章，说明在潜在的及生生世世推波助流的过程中，这方面的业力一定不小，只是没让我从这方面表现，我有责任去清除曾经有我一份的这种业力。这是从个人角度去思考，从注释正法角度去思考，邪恶压入整个旧宇宙，败坏物质，大法弟子不仅仅承受个人的，还承受着不该承受的，邪恶还故意加重大法弟子的执着，你在哪方面不容易过去，他就加重你那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太容易过的方面了，但我们大法弟子要按师父说的，就一定都能过去。师父说过，我们是一个整体的这方面的法，别人的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事。那么，看到任何人暴露出来的那个败坏物质的表现，不要把它当作那个人的，那是我们拧成一股绳，注释正法清理跑到那里的那个邪恶的机会。我们能方方面面都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坚如磐石的整体，那什么难都能过得去，什么也打不进来。我体悟，那我们大法弟子一定都手牵手跟师父回家，那真是大圆满吧。按师父说的，谁也不落下。我们整体空间场邪恶败物没了，我们对应的所有众生也就都能得救吧。所以请同修千万从整体看问题吧，任何事我看到了就是我的事，别指责别人。当我们都能把那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发正念去清理的时候，那当事同修也一定会发生改变，找到自己的执着，解体掉它，他也就根本不需要任何邪恶插手了。那么从这方面来看，任何同修的大难恐怕都是我们整体袖手旁观造成的，都是我们符合了旧宇宙神状态造成的。如果我们真的人人都关注别人的事，真的先他后我，不是嘴上说，真的去做，整体心性就都提高上来了，我们的身体就都会发生变化，整体升华上来，旧宇宙的一切都败坏了。大法弟子只有在大法中修炼，按师父说的做，才能修上去，才能修出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旧宇宙的智慧胸怀到今天状态根本无法救人的，他们只会整人，但大法弟子对他们那套东西连想都不想，就是按师父告诉我们的法去做，互相帮人，看到听到就立即当自己的事去做，而不像他们那样冷眼旁观，分析他们的问题在哪儿，还适时踏一脚。我们就不要邪恶那套，我们就听师父，要大法，我们就一定能成功。同修们，让我们手拉手，整体成功，跟师父回家，有大法，我们一定能的。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及时指出，感恩师父的大法，感恩同修们所做的一切，感恩明慧、正见给我们提供这个交流提高的平台，也曝光邪恶之所在，共同清除注释正法的平台。
修炼体悟，走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走圈是近年来在大陆很流行的一种体育锻炼形式，早上或晚上，广场上有很多人在一圈一圈的走，有的走五里，有的走十里，走得汗流浃背时才回家。据说走圈可以减肥，可以增强体质，睡眠好。可我发现不少同修也和常人一起走圈，交流时还津津乐道。我纳闷，修炼人走什么圈呢？你走圈要达到的目的，大法里都有啊，怎么向外求呢？这种体育锻炼是为了增强血液循环，让表面身体强健，但从长远看，对人是有害的。如果在大法中好好修自己，效果比走圈好。师父说，真正修命的功法， 要把采集来的高能量物质在人体的细胞中不断的储存，不断的加大它的密度时，逐渐的就能抑制住常人的细胞，慢慢的就把常人的细胞代替了，那个时候将发生质的变化，这个人就青春常驻了，转法轮。这种效果是你走多少圈都达不到的。大法是往高层次上突飞猛进，怎么回头对气感兴趣了呢？我想喜欢走圈的同修也许是一种观念，觉得这样对身体好，可是我们是性命双修功法，大法威力无穷，能达到常人所有体育锻炼达不到的效果。身边不少同修走路有劲，皮肤白里透红，那是靠不断精进修出来的，走圈能达到这个效果吗？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师父有答疑，弟子，我来自欧洲，可有一种磨难常常阻碍我步行，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吗？师，有许多白人他喜欢跑步，喜欢上锻炼身体的健身房，也有人喜欢走步，他觉得这样可以使身体健康，能不能起作用呢？能在表面身体上起到对小的轻的疾病的抵御能力，这种抵御能力要说白了，准确的说就是不让业力反到表面上来，叫业力还在那边存着，它能一时起到表面身体抵御病业的作用，这就是那种抵抗能力。那么你们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很可能要使你储存的那些个病业都翻出去，把它都推出去，真正从本质上使你健康，使你没有业力，使你干净，使你纯洁，那么就可能会起一种互相不协调的作用，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不叫你这样去做。因为修炼是能够使生命达到真正健康的唯一手段，那么你想通过步行使你达到健康，其实说白了还是对大法不坚信，认为大法不如你走步能够达到身体健康，或者是你觉得你也没有想那么深，你只是习惯于走步，也许你这种习惯就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执着，也让你去，你可能把去你这种执着的心当作是一种磨难，对你的一种障碍。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把它反过来看一看，是不是要去你什么执着呢？早上或晚上跑步的时间用来练功不是更好吗？我想碰到什么问题都能想一想自己存在哪些问题的时候，你提高才是最快的，遇到问题想一想自己，也可能会找到问题所在。任何东西在世间的存在都有其背后的因素，对修炼人都是诱惑，这种诱惑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感兴趣，让我们参入，让我们看到效果，让我们离不开，不知不觉中耗我们的时间，往下拖我们。虽然我们书也在看，功也在修，但我们问问自己，这是精进的表现吗？境界上有突破吗？我们够圆满的标准吗？还有的同修很看重自己的体型，想着法子减肥，除了走圈还跳广场舞，不精进了才这样，不知不觉中从上士变成了下士。旧势力虎视眈眈看着每一个大法弟子一言一行，你想要人的东西他一定给，要什么给什么，让你玩得开心，让你玩得顺畅，然后再抓住把柄，那就是要害死你，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呀。个人浅悟不在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湖南大法弟子对视。我修炼21年，今年66岁，女。在修炼的路上虽然走得很艰辛，但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下有惊无险。下面把近几年来在师父慈悲呵护下走出来救人的一点经历与体会向师父和同修汇报。2012年12月27日下午，我与四位同修一起去偏远山区连夜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了。我们四个同修被非法绑架，我被冤判3年徒刑。在姐弟的帮助下， 帮我办了一个保外就医一年，加上羁押时间一起，还剩一年多时间需继续办保外就医证明。可此时已无法办此证明，因原来办证明人已调离，办不了证明就要收监。我想我不能去监狱，那不是我待的地方。于是我与同修们切磋，有的说不动心，多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解体收监；有的说离家出走。我自己没把握，不知如何是好，法没学好，也悟不出什么法理来，心里想只有求师父。就在师父法相前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愚笨，修得不好，不知该怎么做，就是不能去监狱，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求师父帮我。第二天我对丈夫同修说，我要离家出走了。他说你想好了，决定了？我说是师父指引的，昨天我求师父帮我，夜里就有一个意念显现，车行千里路，神光车外户，影自红银三巡演路上。这不是让我出走，有师父保护吗？他说行，走师父安排的路。离家出走后，我想我不是出来躲灾求安逸的。师父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引进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对此法更有深刻的体会，我更应该做好三件事，要对得起师父。因此我更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每个整点从不间断，有时间时还要多发，用出来时带的语音电话改为直接拨打救人。电话卡费用完了，没有电话卡了，我就买记号笔，不干胶，自己写真相语贴出去。记得那是2015年溯江期，有一次在菜市场门口贴不干胶，被一女士看见了。她念着贴出去的真相语，全球起诉江泽民。我接过她的话音说，是呀，全球起诉江泽民，江泽民是汉奸，出卖国土。她看我一眼走了，可能认为我不是本地人。我感觉自己胆量还是不够，有怕心，但是自己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走出了一步，还是有点欣慰。可我想也是师父给我的智慧与胆量，但还需要努力做得更好。后来我联系上了同修，我有了资料来源，因我住得比较远，不能与同修一起走，我就带着资料一个人面对面的发，讲真相救人。有一年冬天，我走到一个木材市场，看到几个人坐一起烤火，我走过去乐呵呵地说，老乡你们好，给你们送福音来了。我把资料递给他们，其中一人说，是法轮功的吧？我说是。他说我就喜欢看法轮功的。我说那你肯定是有福分的人，那你听说三退保平安吗？就是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这时旁边一男士说，你反对共产党？我一惊，但马上冷静下来，也准备给他讲真相。此时接资料的男士说，反对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产党腐败透顶，不能反吗？接着他就讲了他旅游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所见法轮功和三退的情况，说完就走了。其他人也没作声，我深深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帮助我、呵护我，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不是一个人在做，是师父和我一起在做，我的怕心明显减小了。最后我祝大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同修帮我租房住在市里，和同修路途近多了，我就天天和同修一起出去，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贴粘贴，挂横幅。现已3年多过去了，走得比较稳。其实根本上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我才走过来的。记得有两次，一次到乡下赶集，当给一位村民资料时，那人就抓住我不放，要送我去派出所。我跟他讲真相讲道理，他就是不听。这时旁边两位男士对那人说，给你资料你要看你就接着，你不看别人还要看，你抓他干什么？那村民就放手了。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呵护着我，谢谢师父。还有一次在菜市场发资料讲真相，一位市民抓着我，托我去派出所， 说我反对共产党，我怎么给他讲就是不听，嘴里骂骂咧咧要拖我去派出所。此时也是两位男士对那人讲，你拖他干什么，他发他的资料碍你什么事，你愿接就接，不愿看就算，共产党腐败的好是吧。师父啊，您真是时时在弟子身边呵护着我，看护着我，谢谢师父。天天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我感觉自己在云游，只不过与宗教个人修炼不同，是我们建立更大威德好机会，是师父将计就计给我们安排圆满更高果位的机会。记得还有一次在市里街头巷尾讲真相发资料，有同修被举报了，我不知道此情况，手里拿着一份捡起来的真相资料在街边走，一辆警车停在我旁边问我手里拿的资料，我说捡的，他们叫我打开包，我说个人财产，你们凭什么要我打开，于是他们不由分说把我推上车拉到派出所，把我包里的东西、真相资料、语音手机还有我生活费、银行卡、门牌钥匙全都倒在桌子上准备拍照，我讲真相他们不准我讲，我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我想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任何信息，从而迫害我。我猛然抓住门牌钥匙和银行卡，他们两男警立即扳我的手抢，我刚声喊师父的名字求师父救救我，他们像触电一样立即松手把我放了，并说你走吧，手机、真相机放在这里，拿身份证来取。为了安全我没有去取，浪费了大法资源。在修炼自己同时又助师救人的神路上，弟子只是跑跑腿、动动嘴，都是师父在做，没有师父的呵护，弟子别说助师救人，就是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保住。红缨三巡演路上讲，车行千里路，神光车外护，何人乘在内，巡演把人渡。是呀，只要我们走出去正念救人讲真相，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们。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引自转法轮。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时时精心呵护，让我们在最后有限的正法修炼路上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坚定地信师信法，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不要放过每次救人的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言。今天气温35度，是入夏以来第一天高温。我从农村某地赶集讲真相回来，中途从长途车转一路公交车，又从一路公交车下来转三路公交车。与我一块上车的有四位老年人，都是手持优待证，司机有些不高兴没收到钱。待我坐定后，司机指着我说，你是不是刚从一路车上下来的？我说是。他说，你从一路车下来又坐三路车，你这是坐着好玩的。从来没有哪个司机这样讲过我坐车好玩，心里有些不悦，但马上又想到我们讲真相就是要对方能与你讲话，只怕送资料不要，讲真相不听。有位同修说得好，哪怕是对方骂我一句我都喜欢，我都好与他讲。我连忙从车位后边走向前，与司机相近的座位上坐下，说我家住在某某处，刚好是三路车经过的路线，一路车又不到，所以才坐你的车。今天气温35度，绝对没有想到你车上来享受，当时车内没开空调，家里有风扇空调。他不吭声了。我突然把话题一转，我说，司机，我这里有一个预言碟子，说有大灾难来， 碟子里会告诉你怎么把握，全家都可躲过这场大难。开车的都要求平安，挣钱是次要，没有平安，钱再多也不管用。他接过了光碟。我接着说，现在预言钱上都写有退党团队保命，这是真实的。你过去入过团队，超龄都要退，我帮你退了好吧？他点头同意。问他入过党没有，他摇摇头。我再送他平安符，他都乐意接受了。我说，你虽然现在还没有收到钱，七八分钟还没有人投钱，可你得到我给你真相资料，可这是无价之宝，因为能保你全家人平安。多少钱都保不到平安呀，你说是吧？他也很认同。后来我想，可能是师父点化他，用这种形式使他得救。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真正救人是师父在做。
有师在，有法在，我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新兰。我常为自己说话不能够心平气和而苦恼，尤其对家人，谁要惹我生气，脾气上来，不管不顾，句句火药味。母亲都90岁了，有时还得挨我的训斥。事后我后悔呀，我怎么就不能心平气和的语言和善的讲话呢？怎么就没有一点女人的温柔呢？总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呢？严重的党文化，争斗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师父还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分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师父的法早都讲过了，可观难来时，人心占了上风，把师父的法忘到脑后去了，这是严重学法少造成的结果。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当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家有三宝，公公、婆婆和母亲。公公82岁，2012年得脑血栓，有6个年头。严重的时候，喂饭、喂水、喂药、洗脸、端洗脚水，我还要上班。婆婆83岁，她小脑萎缩，有时失忆，黑白天颠倒，吃了饭说没吃，天长日久，可想而知怎么不容易。可我知道，这就是我的修炼环境。我母亲可是大法受益者，90岁高龄了，天天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4年前，医生就说老人有严重的心力衰竭，随时有生命危险。可母亲就因为信法轮功好，现在无大碍，有时还替我照看公公婆婆呢，邻居都说她是沈老太太。现在每位大法弟子都在各自的环境中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中发挥着大法弟子的作用。我讲真相劝三退还只局限在上班当中，利用同修送来的真相币讲真相劝三退效果也很好，但跟那些精进的同修比，救人数量少，这是我今后要努力突破的。 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少，没有学法小组，我就凭着自己信师信法的坚定意志走到今天。师尊为弟子操尽心，从得法到安排工作，到安排同修帮助我起诉江泽民，每一步都在恩师精心安排中没有落下，弟子无以回报，只有精进。我坚信有师在，有法在，修去一切人心，多救人，我行，我能行。
一念生怒，一念生树。作者纯真。中国的汉字很有趣，同时也意义深远。例如怒和树二字，它们虽然字形相近，字音相似，但含义却截然不同。据说文解字的解释，怒会恨也，从心；树人也，从心。即使说二字的内涵都是与心相关，但却一个是代表憎恨，一个是代表宽容。怒和恕其实都是一种情绪，这种情绪由心而发，但却完全不同。据说心与灵魂相通，每个人的初心都是纯洁善良的，但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会积累一些经验，这些经验经过一定的时间便会形成后天观念，这种观念大部分是人为了自保而形成，所以和初心相比它是自私的。所以当一个人非常自我，过于注重自己的时候，这种后天观念就会成为主导，此时人真正的初心反而沦为奴隶，因此人就容易产生负面情绪，例如怒，上奴下心。从字面上也可以看出是心变成了奴隶。反之，一个人心态平和，毫无杂念时，就会使初心主导自己，从而对事物都会生出一种正面情绪，例如树，上如下心，能让心灵如意自在地发挥它的作用，那必定是一种从容达观的状态。另外，心理学家们通过研究还发现，愤怒不光是一种负面情绪，还是人没有安全感，内心脆弱的表现。如果一个人易怒，不光会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有害的。而宽恕不仅是一种正面情绪，还是一种具有治愈作用的能力。甚至有的学者还提到，宽恕是一种慈悲平和的力量，是神的特性，是具有智慧的体现。对照生活中的实例，确实如此。人动怒时，往往都是因为发生的事情不如自己的意愿，有时因此而憎恨他人，有时则是憎恨自己，但都是源于对事态的无能为力。而当人能做到宽恕时，必定是心生慈爱，对伤害过自己或事报以仁义，也可以说是拥有了一种和不如意和平相处的智慧。有道是一念生善恶，其实恕和怒也是善念和恶念的表现。当心中充满善念时，便能做到恕；而心中充满恶念时，便只知道怒。并且这种善恶之念又和外在表现相辅相成，于是便会越恕心越善，越怒心越恶。所以每个人都有必要自思自省，要让自己的心变成什么样呢？是越来越纯洁善良，发挥它的强大能力，还是彻底的沦为私欲的奴隶呢？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